诸佛菩萨、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阿弥陀佛。今天还是轮到我跟大家结法缘。
诸佛菩萨、师父、上人、各位法师、各位善知识，大家阿弥陀佛。今日仍然都是由我同大家结法缘，
所以就继续昨天的。昨天那个题目是什么？知道吗？记得吗？我昨天讲谁来的？
对，大家都记得昨天，我所讲的是讲严嵩，今天继续讲下去。
昨天讲到哪里了？
昨天讲到哪里啊？有没有人记得？
啊？听不到。昨天讲到那个严嵩的儿子，他每一次要吐痰的时候，然后他旁边那些婢女啊，就张开嘴巴给他吐，对不对？
昨天就是讲到严嵩的仔啊，严世法，每次一叫他吐痰的时候呢，他身边四周围那些丫鬟啊，个个都仰起个头来，张开个嘴来接他的，他所吐出来的痰。
然后那个严嵩他住的地方严公馆，他附近呢就有一座庙，那庙里有个老和尚。
严嵩他故乡，他在他的乡下那里，管那里呢，附近呢，
然后呢庙里那个老和尚就天天带小和尚到这个严公馆严嵩他家这个水沟去捞那个白米，然后把那些米洗干净，然后就晒干它。日子久了呢，就堆得满满的一个屋子。
就喺乡下个严公馆的附近呢，就有一座庙，庙入边有个老和尚，佢每日呢都带住啲小和尚啊，就去呢个严公馆佢间屋嘅出边嘅。沟渠的阴沟那里呢，就将白米饭捞起来捞起来，然后呢就洗干净晒干，日子久之后呢，竟然呢就可以堆满晒一间屋。
那个皇帝就不是就把严嵩给撤职了吗？然后把他儿子严世蕃关起来，然后最后杀头，然后财产全部都充公。所以呢，严嵩他老了以后就没有依靠。
这个嘉靖皇帝啊，大家记得呢，就皇帝曾经将这个严嵩辞了职。那他的仔呢，严世蕃啊，亦都在监房那里被杀头。那严嵩的财产呢，充公晒。那所以后来呢，严嵩到老来呢，就无所依靠。
然后因为他在位的时候他作恶多端，然后不得人心，所以呢他失势了以后，就是他什么都没有了以后，也没有人要同情他，没有人可怜他。
所以就是因为那个严嵩啊，平常得势的时候呢，就作恶多端啊，就他不得到人心，所以当他失势之后呢，就没有人同情他，可怜他。
所以大家看见严嵩呢，他捧着一个金碗，金子做的碗，然后在那边乞讨啊，然后人家都不要给他食物，宁愿把那个食物给狗吃，都不要给他吃。
所以当大家啲人呢，即系村入边啲人呢，就见到严嵩捧着个金碗嚟乞食嘅时候呢，啲人呢就宁愿将食物掟俾狗食。都不会愿意施舍给严嵩食。
还好那个庙上的那个老和尚很慈悲，然后就让严嵩在庙上吃饭吃很多天。
好彩还有个庙入边个老和尚啊，因为出家人以慈悲为怀，佢呢和就严嵩就先至可以喺庙入边食咗几日。
有一天严嵩就很难为情，很不好意思跟老和尚说， 哎呀，我很对不起你啊，当我势力很大的时候呢，我却不知道有你这么一个好的邻居，我从来都没有在你的庙上呢啊布施啊积过一点的功德，现在贫穷了反而要来消耗你，我真惭愧啊。
咁个严嵩呢，佢当时呢讲很难为情，佢就对个老和尚话：我好对唔住你，当我有势力嘅时候呢，就从来都唔知道你有咁，我会有一个咁好嘅邻居，从来都未曾喺你庙入边积过一啲德，咁啊又冇做过任何功德，而家穷咗，反而咧仲要消耗你嘅财粮，嘅粮食，我真系好惭愧啊！
老和尚就安慰他说：啊，相爷你不用难过，你现在吃的不是我的，是你自己的，而且呢，就是你要在这里吃上十年八年也都吃不完。
咁老和尚就安慰呢个严嵩啊，佢话：相爷啊，你唔需要难过噶，你而家所食嘅咧唔系我嘅，系相爷你自己嘅，就算你系食上十年八年，都食唔完噶。
严嵩听了就非常的惊讶，说：诶，吃我的，这个话怎么说呢？
咁严嵩听完之后就觉得好愕然啊，佢话：食我自己嘅呢句话系从何讲起啦？
老和尚就告诉他说：你不信，我带你去看看。
老和尚就好从容咁同佢讲，佢话：你唔信咧，我带你去啦，去睇一睇啦。
于是老和尚就带着他到那个仓库里面去，指着那一堆米就说：这都是你们家那个臭水沟里面流出来的，我把它捞出来，然后洗干净，然后晒干。
咁老和尚咧就带严嵩去庙入边嘅仓房嗰度指实嗰一大堆米，佢对严嵩话：你啲米就系喺你上府嘅沟渠嗰度捞出嚟嘅，我将佢捞上嚟洗干净，晒干咗就放喺度。
啊！严嵩看到这个事实呢，又听了老和尚的话，就只有把那个眼泪往肚子里面吞，什么也都说不出来。
咁老严嵩睇到呢件事咧，佢听到我和尚嘅话，佢将佢眼泪往个肚入边流啊，乜嘢都讲唔出。
他大概自己也觉得很不好意思，然后他就默默地离开了那个庙，继续到处去乞讨。后来呢，严嵩他就捧着他的金碗，金子做的碗，饿死在那个乞讨的路上。
大概严嵩觉得自己觉得好唔好意思啊，咁佢就静静地就离开咗嗰间庙，继续去行乞。后来呢，严嵩捧晒佢嘅金碗啊，竟然会饿死喺行乞的路上。
自古以来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严嵩他是罪有应得。
自古以来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严嵩是罪有应得的。
这就是一代奸臣严嵩的一个故事，然后也是这个故事就给现代那些做官的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借镜，一面很好的镜子。
这个就是一代奸臣严嵩 的故事了，也都可以作为今天要想做好一个好官的人的一个好好的借镜。